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一到十二节。好，我们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同声来读，来。
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治好了。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憩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了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且有为天国的缘故赐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你今天很奇怪，为什么还要带一个 walker？ 因为这是最新的消息。我昨天晚上起来要喝一杯水的时候，跌了一跤，结果我的左的那个 ankle 那个足部的地方就 twist 哈，就扭了一下。那本来呢只有一条筋有点肿哈，那结果呢到差不多一点两点就开始这样肿起来，很大。还好就是说不是骨折啊，没有断。那我的先生这几天从礼拜五呢，他去那个 Upstate New York 跟他的哥哥啦，还有他的侄子享受这个钓鱼之乐。我本来也很高兴，他不会烦我哈。结果我现在才发现，哎，真的很不方便哈。他自己这样还连倒一杯水啦，那我家的猫非常可怜我，在我旁边这样滴滴嘟嘟的来，他知道 something wrong 哈，可是呢他也没办法做什么哈，所以但是呢我也很感谢神啊，至少是跌我右边那个小儿麻痹那个坏的腿，如果是左边的话，我看就要跟 Pastor Tony 来借个轮椅了哈，所以至少这样我还可以来走路哈，所以今天我。奉牧师的命令，就是说我可以讲长一点，因为要把你们留到12:30哈，所以我平常讲话像连珠炮一样，今天我就会稍微慢一点哈。好，那我们再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要知道我们都是从你那里而来领受的。所以无论讲的跟在下面听的，我们都是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求你借着今天仆人虽然在生理上不舒服，但是你仍然让我有满心的喜乐，主要因为我们的软弱更在你自己的恩典里面来显得完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2009年11月27日，高尔夫球的健将叫做老虎伍兹，他的车子呢在午夜的时候撞上邻居的树，所以就开始闹得满城风雨的桃色新闻。经过8个多月，终于在8月他来正式宣布离婚。那其实不只是体育界的有这样子的婚外情，在政治界上也是频频发生。前纽约的州长叫做 Elias Spitzer， 他和应召女郎的丑闻导致他在2008年来辞职下场。在今天的社会，这样的情形真是屡见不鲜。有许多人会以为这是因为在 啊，二十一世纪道德败坏，社会的风气也很腐化，但是其实也不是啊这样子的情形哈。在差不多1925年到1931年，就在设在那个啊伊拉克的巴格达，有美国东方研究院跟哈佛大学，他们一起来发掘一座废墟。然后发掘的这样的一座废墟有数千块的泥板，那这些的泥板呢，就是有名的努斯里泥板，是啊古老的雅克的文字，在今天啊伊拉克北边库克啊的一个地方。那这样子的一个泥板，这个文字是属于啊楔形文字，它说啊主前1400年左右。那从14块的那个法律的那个泥板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努斯市的这个市长呢，叫做库须须哈比哈，他被控告与一名女子叫做库梅瑞里有不正常的性行为，而且不是只有一次，乃是两次。那但在法律庭上呢，这位政府的首长却极力的否认，他说绝对没有，我绝对没有和这位女士有性关系。那他的职员呢也被征召来作证。那这样的案件呢一直不断的拖下去，公听会也好像没完没了，造成当时很轰动的消息。不过到底这位首长最后有没有定罪呢？我们找不到这样的一块泥板，所以就不得而知了。这个听起来很像是那个 Kenneth Starr 来报道啊克林顿总统的事情，所以他们也是说，哎，是不是能够在这个楔形文字的上面也能够找到啊这个 Marinka Lewinsky 的名字啊？所以其实呢，传道书也是这样子来告诉我们：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所以今天的社会和主前15世纪婚姻都受到婚外情的冲击，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婚姻还受到种种不同样的一个原因，可是来遭到破坏。那我们今天身为神的儿女，更应该回到圣经，以神的话来作为准则，再来重新的思考什么是婚姻的真谛，然后在神的面前能够来聆听他的训诲。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婚姻是神对人类的第一个祝福，婚姻是神对人类的第一个祝福。那第二方面我们来探讨的是法利赛人曲解神对人类的第一个祝福。法利赛人曲解神对人类的第一个祝福。那第三方面我们再来看我们怎么样能够持守神对人类的第一个祝福。那首先我们要从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在几方面来看，为什么婚姻是神的第一个祝福呢？那我们会从啊创世纪第一章22节跟28节来看。其实祝福这个字呢，在创世纪第一章出现两次，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创世纪第一章22节，我们可以找到圣经的时候啊，一起来。请大家来读啊，在创世纪第一章22节，现在还没有这个哈。创世纪一章22节，我们要读一章22节跟28节。创世纪一章22节是刚好在旧约圣经第一本书啊，旧约圣经第一本书。创世纪第一章22节这样说：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好，那第一章28节，请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这样行动的活物。所以那我们啊从投影片里面，到底22节神祝福这一切，那这一切是什么呢？那就是神在啊第五日啊来创造的这个啊要啊水中的啊生物啊。我们如果再来看到一章21节，就能够来看到到底神的祝福是什么呢？那就是啊要让生命啊水中滋生各样的啊活物，还有。各样的飞鸟，那神就祝福这个。 但是第二十八节我们刚刚所读的，神就赐福他们，又对他们说，那从二十六节跟二十七节就是看见到底是谁呢？原来就是神按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所造的这个造男造女。那造男造女在这里是单数，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说，这个祝福好像在创世纪里面第一次出现是在祝福啊第五日神所造的活物啊，然后说要滋生繁多，跟第二十八节神也祝福他们看起来很相同，但是其实呢在文法上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来看下一章的 slide 啊，我们知道说啊，在希伯来文里面的啊，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跟在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这个说呢在希伯来文是不一样的。在二十二节的这个说呢，是这个前面有加一个介系词啊，来加一个介系词，所以这个说呢就成为是一个附属的子句。所以神的祝福跟这个说就是来啊来强啊来说明到底神怎么样来祝福啊这一切的活物。但是二十八节呢，这个说呢是一个独立的动词，所以神祝福他们跟又对他们说是两个不同的啊独立子句，所以不能够说哎神的祝福就是要让他们生养众多，可以说是神祝福的延伸，可是呢应该是两个不同的一个子句。那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啊我们如果从英文里面就比较清楚哈，这个英文啊在这个 ESV 里面就是用 saying 哈，然后呢但是在这个就是 God said 哈，所以是一个不同的一个子句啊。所以和合本其实在这里翻译的很好，我看了一些的版本，就是和合本翻译的很好，他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所以神赐福的啊是先临到这一对的夫妇，然后又对他们说是要生养众多。所以常常很多一些解经家就把二十八节当成是神要啊的祝福，就是只是要让啊这一对男女来生养众多啊，并且要管理啊治理神所创造的一切，那应该不是那么的准确，应该是说神的祝福先临到这一对夫妇，这个焦点应该是神的祝福临到这个夫妇，然后呢有一个延伸才说哎让他们能够啊生养众多。所以从这个创世纪里面第一章我们能够来看见，那神祝福这一对男女，尤其在希伯来文是单数，所以神是怎么样赐福这一对男女呢？那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只是简单的来告诉我们，是大纲式的来告诉我们，那第二章就更详细的来说明啊，第一章里面啊补足他不啊没有说到的一个啊详情。那在第二章里面我们啊大家都很熟的，就是在第二章十八节，在第二章十八节呢，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这样的经节可能我们都很熟。神看着他所造的一切，这个好在创世纪第一章共出现七次，好，神造的一切创造一切都说好，甚至在一章三十一节他所说的是如果看你的和合本是甚好，因为他用的一个希伯来文是一个绝对词，就是非常好，就是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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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好，是最好上好的。那为什么这神所造的这一切，可是看到亚当自己一个人神却说不好呢？好，神不好，所以之后呢神就取了亚当的一条肋骨。那有解经家也说的很有意思哈，他说如果神要让亚当来管辖啊，当就是啊来辖制这个夏娃的话，可能他就用头骨来造夏娃，那如果要践踏夏娃的话啊，来成为他的奴隶啊，践踏他，那可能就是从亚当的脚骨哈，但是是鞭骨哈，这个是 side by side 哈啊，这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肩并肩啊，那好像在一起哈啊，这样子的一个哦，你看搂抱的时候也是这个 side by side 嘛哈，所以神也啊说的不好之后，用肋骨来造啊亚当的一个配偶，然后说是要来帮助他。那这个配偶啊，并且成为他的帮助，这个配偶我觉得啊 我们在座不知道有没有台湾人哈，我自己是台湾人，可是我只有讲差不多7年的台语，之后就上国语哈。那是，可是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常说很素配哈，很素配，素配就是很匹配啦。好，那这个配偶，配偶其实翻的就是很好，就是很能够啊、配合啊亚当的。所以这个的希伯来文的一个意思呢，就是能够跟亚当旗鼓相当啊，在很多的方面都是与他非常配合的。那有的人也会说，哎，他只是照夏娃来成为亚当的帮助嘛，哈，这个帮助其实在帮助或是帮助者呢，都是同一个希伯来文字，好像有人来帮助你，这个 assistant 哈，只是一个协助而已，这个地位好像有点低一点哈。但是呢，我们如果从诗篇121篇，这位诗人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其实那个帮助也是同一个字词，那耶和华也不会因为帮助我们，他的角色或是他的地位就是次等的哈。那这个最重要就是说，神那个帮助者，这个前面是一个配偶，是能够跟他互相配搭的，在很多的方面都是能够跟他肩并肩一起的啊，side by side来完成神的一个托付。那接下来，所以我们刚刚从文法上能够看见神啊对人类的第一个祝福，其实就是让啊亚当有一个啊与他匹配的一个配偶。那之后我们也看见这个亚当所说的第一首情诗哈，我知道我们中国人都比较保守，不晓得你的先生或是你的你们在拍拖的时候有没有讲得很甜蜜蜜哈，让啊讲的这些的事情。但是亚当他第一次跟夏娃讲的就是，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也是实情嘛，是从他的骨里面拿出来的嘛，让神又把肉合起来，所以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就是代表是很密切啊，不可分的哈。所以圣经里面啊也是说，人要离开妻子与啊，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个联合也是啊，好像强力胶哈 ，glue together, stuck together 哈，然后也是有那种亦步亦趋啊，紧紧跟随的啊，这样子的啊一个意思，所以是两人成为一体哈。所以有人也曾经这样说过，离婚好像就把一体要切成两半，这个过程是非常的痛苦的哈。所以神在这里造亚当，造夏娃来成为啊亚当的啊配偶，成为他的帮助。然后在亚当也是说，这人啊女人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看见那亲密的一个关系。之后我们也可以从啊创世纪4章1节，如果你翻到你的圣经。第四章第一节，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其实这个同房呢，在希伯来文是认识，认识。那希伯来文我自己很喜欢，因为它跟我们中国的象形文字很相同哈。在我们如果看下一章的一个slide 哈，这个认识呢，这个就是我们翻成的这个同房呢，这是由就叫亚大。那其实就是从两个希伯来文的字母来组成的哈，这两个希伯来文的字母。那希伯来文是由右边到左边的哈。我有一次去看眼科医师，那都要等哈，那我自己就在那边看我的一个希伯来文。那希伯来文是从右边到左边，结果那个医生就叫我要看，不是要看你的眼睛的度数吗？那我就从右边给他读到左边，害他想说，这个人到底有没有读过英文呢？我自己才想想，哦，对对对，要从左边读到右边呢。那希伯来文是从左边读到右边，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个字啊，它的22个字母原来都是有字形，都是有象形的一个意思。那这个看起来好像不大，其实它本身是一个啊门，好，是一个门，好，关起来一个门。那这个呢，应该很清楚吧？眼睛，对不对？所以其实同房的希伯来文的一个意思就是，你能够把你的the door of your eyes 你的眼睛的门能够向这个人打开，那应该是多的，你想我根本看不见 啊，万长的眼，我看到一个眼珠子哈，可是呢，什么都看不清楚。你能够让一个人能够看见你眼中的那个这样一个门，就好像你把你整个的灵魂，你整个的心怀意念都向这个人敞开。所以这个认识，这个同房，在希伯来文的一个意思，更是代表两人的关系是多么的一个密切啊。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从刚刚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第十九章，那耶稣来回答法利赛人的时候，他也是直接的就来回到我们刚刚所看见的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哈。我们可不可以请弟兄姐妹再大声的来读一次，预备，请。所以耶稣在这里所直接引用的，就是来引用创世纪，然后在这里所说的造男造女，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在希腊文也是单数，就是来回应在创世纪神造亚当跟夏娃第一对夫妻的时候，造男造女也是一个单数，而且要两人成为一体，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我们能够从创世纪跟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能够知道婚姻就是神所赐给人类的第一个祝福。那我们接下来要看，那法利赛人怎么样来曲解神对人类的第一个祝福呢？其实我们如果再来回到马太福音十九章，马太福音十九章从第一节跟第二节里面啊，我们是不是来看一下那啊？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都治好了。所以在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一节呢，就是来告诉我们借这一段经文所发生的一个地点跟它的一个时间。那在如果从地图上面来看的话，我们也会比较清楚我们来看一下地图哈。那地图呢，就是其实在加利利这个地方呢以色列人呢如果要下到耶路撒冷这些的地方的时候呢，他不要经过这个撒玛利亚，那他就会直接从低加坡利来到这个比利亚。那这个比利亚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外约旦的地方哈。所以耶稣就从加利利然后下来，来到这个比利亚这个地方。那我们如果从时间来看呢，在马太福音呢，其实如果简单的可以来把马太福音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在第四章，一部分在第四章十七节那另一部分在十六章二十一节。我们如果来看一下 slide 哈，这马太福音呢第四章就简单的就是说，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也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其实中文的翻译虽然不一样，但是在希腊文呢是一样的，就是从那个时候耶稣就开始。所以在第四章呢二十一节，在四章十七节是耶稣开始传福音的时候，来传讲天国的信息。在马太十六章二十一节是属于末后，耶稣已经开始朝向耶路撒冷，他的整个的传福音的地点也是在犹太这个地方，然后要受祭司长文士的苦，并且第三日复活，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时间跟地点的上面开始这样子的一个谈论。那法利赛人就来试探耶稣。我们看法利赛人试探耶稣不是只有在这里，他常常就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也就让耶稣说，是不是可以从天上显个神迹，或是说这到底人可以要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好，法利赛人常常来试探耶稣。那法利赛人其实呢在当时候是最大的一个派别，他们的势力也非常的庞大。有一个犹太人的学者呢，就把犹太人的百科全书把犹太人分成这七类第一类就是肩膀式的， 我们若看当将军的啦，或者你在军中服务啊，会不会带了很多的那些徽章？是不是？那些徽章就是要怎么样？你可以看一看我哈，还不错哈，我没什么徽章哈。所以这徽章式的就是能够表彰自己的好行为啊，看看自己做了多么好的事情。还有一种叫做请后片刻，他做好事的时候就会说，稍等稍等，你来看看我做的什么事情，好，这叫请后片刻。还有第三种叫做盲目的法利赛人，他为了不要看这个世界上花花绿绿的哈，而且呢又避免诱惑，不要看到女人，所以他就把眼睛闭起来，然后走就撞到墙壁，有这种盲目的法利赛人。还有一种锤头的哈，那个是一个hammer 打的这个锤，可是也是个就垂头丧气，因为觉得这个世界呢简直是太混乱了哈，一点前途都没有，所以让拳头垂下来。还有不同数算的哈，就是开数一数到底我做了多少的好事情哈。那当然呢法利赛人在新约圣经里面常常被耶稣来数落，但是其实他们也有敬畏神，也有敬爱神的哈，像尼哥底母，他有位敬畏神，他晚上来跟耶稣来探讨天国的福音，然后最后埋葬耶稣的也是属于义士，也是属于法利赛人，好，亚利马太的约瑟。但是我们如果来看马太福音十九章呢，第三节里面，这个法利赛人呢，他怎么样试探耶稣？他就说是人啊，他就说到底无论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休妻离婚的事情是合法的，无论任何的原因。那如果我们他在这边取用的是《生命记》二十四章第一节。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我们看很多的版本哈，什么他有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这是合本啊，还有圣经新译本，他有什么丑事哈不喜悦他，然后呢发现什么难堪的事情哈，然后他有什么可耻的行为哈不喜欢他，那他在希伯来文的一个意思也都不是很清楚，就是好像 lost 哈啊，不知道真正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所以无论是难堪，无论是什么丑事，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在耶稣的时候时代呢的就有两派的解释哈，一派叫希列学派，一派叫撒买学派。那希列学派是比较自由了哈，就任何的原因，譬如说这个他家的老婆把他爱吃的红烧肉烧焦了一点点，就可以把他休了。这个还有这个太太讲话太大声，邻居都听见了，也可以把它修掉。那我想，哇，那我们这个姐妹团契的人，每一个讲话都很大声啊。不过呢，还好了，我们还比广东人讲话还小声一点。我记得我刚刚结婚的时候，尤其在跟 Jeff 谈话，然后还有剧烈沟通的时候，他就说：“你为什么要 yell at me 啊？”然后我说。我那里 yell you 哈，我有哪里对你吼呢？我是不是把声音稍微提高一点点嘛哈？那后来才发现，哎呀，我去他家，人家讲话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现在也稍微被教化了一点点。所以有时候我去姐妹团体，还觉得有点回家的耳根有点太吵了一点，因为你上次看到我那个婆婆都是很秀气的哈，所以。在中国也说河东狮吼哈，河东狮吼，像这种呢就要把它休掉哈，所以任何的理由都可以休妻。那另外一个撒买学派就是认为说除非是妻子有不忠实的事情哈，那我们刚刚说的丑事难堪的事情，就整个的一个理由列的琳琅满目哈，有的是说不能生小孩啦哈，有的就说的一大堆哈，很就是说不 decent， 可能讲话比较粗鲁或者什么都可以哈。那他在这里的一个原因，在这里其实法利赛人所指的就是任何他是可以离婚的，所以他想到婚姻的时候，他已经想到一个出路了哈，就是结婚的时候他可以有离婚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出路。那耶稣就来引用这个创世纪嘛，对不对？那 不是只有回到生命记，那法利赛人还振振有词，那他就说，那摩西为什么要吩咐我们呢？哦，说给这个提着 一张休书就可以，那这个吩咐是指命令哈，所以有现代中文译本就翻成说啊，摩西给我们一条诫命哈，所以是吩咐。那可是耶稣就说 ，no， 是摩西因为你们心肠太硬了，所以才容许。这个吩咐跟容许是啊不一样的哈。那我们也能够知道，在当时候的一个犹太人的啊社会里面，妻子呢。啊，跟我们中国古代也差不多了哈，在家要从什么？在家要从父，嫁出去呢，从夫，夫死了呢，你看都没有自己的天地哈，所以因为没有经济上的能力嘛，那这个在耶稣的一个时代跟整个犹太人的一个时代里面也是这个样子哈，所以摩西因为这个。男人的心硬，丈夫的心硬，所以来任何的理由把他休掉了之后，其实有给这个妻子一张休书，是为了保护他，所以他能够好像再结婚，要不然好像被蒙了不知道那丑事啊，很难堪的事，到现在都不知道那些到底是什么。那你好像被蒙了不白之冤，所以有一纸的休书其实是保护妻子啊。那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其实先知书里面也不断的来说，要爱你幼年所娶的妻，不要离弃你幼年所娶的妻。那耶稣的一个时代，其实女子能够主动提出离婚的实在不多了，除了希律安提帕，就耶稣说那个狐狸啊，他娶了他的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那希罗底就是主动跟他的。先生离婚的，一般市井小民都是只有先生主动的哈，来对看妻子不满，然后给他一纸的休书。那所以法利赛人他们非常的小心翼翼的，不要触犯律法，因为律法摩西明明是这样子告诉他们嘛，可以休妻的。可是法利赛人在小心翼翼的不要触犯律法的时候，却没有来遵守，忘掉了律法背后的一个精神哈。那其实我们英文堂有一个叫 Dean 哈，他是一个律师，他说其实法律呢是不够的。他说如果你看见一个人在要淹被水淹死了哈，你就袖手旁观哈，在旁边看他淹死，哎，法律你没有错的。法律不能够拿你怎么样的，可是你想在整个舆论上你这个袖手旁观哈都是错的，对。虽然说我们如果像我不会游泳，我不应该自告奋勇去哈，我应该拿一根竹子或是拿一个什么把它救起来，可是总不能就坐在那边看风凉话，然后或者说着风凉话，然后让他看他死啊淹死。所以其实法律只是一个最根本的，法律的一个条目是不够的。那我也问丁说，那到底在纽泽西州的关于这个离婚的规条是怎么样？那他就带一本厚厚的书来哈，因为你在纽泽西州的一个离婚是有两种哈，一种是对方有错啊，对方有错，像婚外情啦，还有暴力倾向危害到生命，或是坐监牢啦，或是精神不正常，好，这叫做对方有错。那对方有错呢，就是你能够叫一方提，就是你可以提离婚，那三个月就可以了哈，就可以生效。但是如果对方没有错的哈，那属于就是 no fault 没有错的呢，那就必须要分开分居，要满18个月。那我就看他那个法律也很有意思哈，他特别写了这样一条说，为什么要设想这个18个月呢？因为希望这个18个月呢这么长，让两方无论是怎么样吵着不可，可以 cooling off， 好，可以冷静下来哈，在18个月的当中来想到，哎，至少在谈恋爱的时候啦，或是夫妻的当中呢，有任何事情可以来回转这样的一个心意。所以在纽泽西州虽然也是允许离婚，但是他背后其实他也是说要来保留这个家庭的一个生活。那所以法利赛人他们用法律来作为他的一个离婚的一个理由，其实是没有缺乏对婚姻的一个委身的哈。 缺乏对婚姻的尾声。而且我们如果看到他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你看我看这个太太不顺眼，太烧焦了，说话太大声，然后哎，为什么这边生一颗痣哈？我就举例了哈，什么那个理由哈？那你会想想，都是以个人的自我的一个立场来看事情，都是以一个 ego 哈，自己的一个自我为中心，而不是以双方面的婚姻本来就是两人成为一体，是互相的，所以。法利赛人在这边对对婚姻来缺乏一个尾声的一个澄清啊，而且用法律来成为他的一个后盾，并且只是以自我的一个为中心。当然现在风水这种轮流转哈，像可能女生的地位在这个时代，我们也能够赚钱，也能够说不定是反过来哈，这个先生现在烧饭的也不少哈，把菜烧焦了哈，这个麻婆豆腐不烧焦了也可以休妻哈，休夫。然后呢，或是这个先生讲话那么大声，也可以把它给休掉。可是这个无论是任何的，虽然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已经可以女方也可以提出离婚的申请，可是呢，都是没有回到。婚姻是神起初的一个给人类的一个祝福，是为了要让亚当跟夏娃在面对人生的时候能够有亲密的一个伴侣。那我们如果看见这样的一个心态，其实在九月份的Time Magazine 时代周刊，有一个人呢，因为这样现在经济不景气哈，他的一个他的钱财也越来越少，所以他就动动脑筋，他就开了一个公司。叫做婚姻保险，就是说你看呢，你要结婚了你可以买保险，就是买离婚的保险。那你父母哈，如果看这个儿女要结婚，你对这个婚事看不大好，你可以偷偷的帮他买保险，那一个月就付多少多少，然后只要这个受益人呢是新郎或是新娘就可以了。所以你看这个在结婚还要结婚的时候就已经想到有一条的出路，离婚作为他的一个出路，实在是不正确的一个观点哈，不正确的一个观点。所以我们从刚刚所看见的法利赛人，他们对婚姻缺乏尾声，并且呢，他们只是以一个自我为中心，这就是耶稣在这里所责备的，那么的态度随便并且也这么的一个自私的一个立场。那我们第三方面就是要来看，那我们如果知道婚姻是神给人类的第一个祝福，那我们要怎么样来持守呢？我也有三方面。第一个就是要观念上的更新哈。我们刚刚所说的婚姻是神的祝福，但是有一些中国的一些的观念说夫妻是什么相欠债，对不对？有的时候被他惹毛了，就说欠你债的了哈。这是不对的哈，怎么夫妻不是冤家不是冤家不聚头，这不对的这个是不对的一个观念哈。我们应该虽然还有这些名词上哈，什么浊精茶杯哈，这个浊精就是可以弄背的哈，浊精我们还有贱内哈，贱内还有黄脸婆，还有可以想到还有一些了哈。那我们应该要改成，你看有时候我看我以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看我们那些美国的夫妻，还有连在吵架，那他说哎呀不 ，honey 都是在叫 honey 哈，my dear 哈这些哈。所以如果夫妻是神给我们的第一个祝福，是不是我们应该要从这些观念上也应该要来着手哈？那或是有一些人还有很有侠义武侠这种侠义之风说。兄弟如手足，那妻子呢如衣服，这个手足不可断，这个衣服可得换来哈。所以这不知道是从哪里的歪理哈，是不对的哈。那当然还有一个姐妹说的非常好听，我本来想真的，她说男人是一家之主吗？所以大事由我先生决定，那小事呢我决定了哈。可是呢，什么是大事小事由我决定，那这都是不对的哈。 婚姻是如果是神所设立的，是神给人的第一个祝福，那我们夫妻本来都是神的仆人，只是在地上短暂有这样一个婚姻的关系，因为在未来天堂人也不娶也不嫁了哈，所以婚姻只是一个短暂在地上的一个制度，所以我们若要做神的好管家，其实我们应该要看一下是不是我在婚姻的身份里面，我有没有做好神的好管家，那我要当头是不是也要像耶稣所说，若有人要为首为大，也应该要来服侍小的哈。那有人也是会说，哎，耶稣在这里不是说就如果是有婚外情是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不能休妻，可是如果有淫乱的缘故就可以吗？这个其实这个淫乱耶稣所用的这个词呢，是指在以色列人犹太人在订婚了之后呢，在一年当中虽然没有行房没有行婚姻之礼，可是他们已经是算婚姻了哈，已经是算等于是名义上已经是结婚了，所以在那一段的当中其实两人还没有行房，那有发现丑事有发现不忠实的事情，可以来休妻，就像玛利亚跟约瑟想要暗暗的把他收了哈。那门徒一听，哇，那耶稣讲的这么难哈，所以他说那不如不娶哈。那你看有时候这个门徒的观念也是跟当时的一样哈，那这个婚姻对我有什么好处呢？那我如果结婚了我不高兴，我的太太还不能离婚哈，那这样子有什么益处呢？那其实在这里呢，门徒的观念也是不对的哈。所以神在这里呢，应该我们要从我们的一个观念上面来先更新，要直击在圣经的上面。第二，我们来有婚姻是神的一个祝福呢，我们也可以得虔诚的后裔啊。我认识一对夫妇，他们在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按手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觉得在整个的一个世代的当中是非常的混乱，所以应该要求神保守你的小孩也能够守贞操啊。那当然呢，我们也知道在家里面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宠小孩哈。但是我们夫妇应该也要自己反省，就像圣经所说的，人要离开父母嘛，人要离开父母，就是那个离开就是能够放心的，很能够已经成熟了，在很多的方面都能够担当家庭的一个责任。所以呢，我们在教导小孩的时候也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哈。那有一个台湾人的我自己是台湾人啊，那我觉得有些台湾人，当然现在有点改了哈。台湾人，我的爸爸都不做家事的哈，然后那个菜呢都要三菜一汤，我常常都说爸，你这样在搞什么呢哈？怎么搞得像老太爷一样哈？那有一位台湾人的背景呢，他也是这样，他娶了一个太太，结果不到两年竟然离婚了。那他的朋友就问他为什么呢？你们两个是青梅竹马。那他就说，哎呀，我的太太煮 spaghetti 哈，那个意大利面竟然是用开罐头的，不像我妈妈用生的番茄煮了六个小时。所以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妈妈在教小孩，这些也是不对的哈。那我们应该在教小孩的时候也应该要想一想，我们有没有离开父母，我们有没有在很多的方面预备我们的小孩是将来能够成为一家之主，能够成为或是女儿也是在未来的人生的一个道路上，在婚姻的生活里面是不是能够来担负神的一个托付，能够在婚姻是神的一个祝福的里面来尽好这样的一个角色。其次，我们也可以说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能够享受夫妻的生活，有享受美好的婚姻，也可以是来做光做盐。其实夫妻离婚的事情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我们也不应该要论断，我们只能够说尽量的在许许多多的方面来给予对方来扶持。有一位叫巴克莱的一个学者，他就是这样子，他就说爱情的失败是一切失败中最不能以律法主义却要以爱心来处理的。所以我们在面对这个世代有许多婚姻上面的不和，婚姻上面的一些的难处的时候，我们当回到神的话语来，知道婚姻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而不是咒诅，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那我们也能够来帮助其他人在婚姻上面有困难的人。 其实呢，你没有离婚，不是代表你的就能，你就遵守神在这边所说的两人成为一体，人要离开父母来与妻子联合。其实在很多的方面，我们应该还要在很多的啊，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还要来啊更加的一个改进，或是如果你做对的地方，那也能够值得嘉奖的一个地方哈。那根据中国民政部在2010年的一个统计，其实在2010年的一个离婚的人数有171对，那比在2009年呢啊实在是多了啊多了3倍多，并且呢是中国改革的时候的5倍哈。那在台湾的啊，每10对婚姻当中，新婚夫妇一对在结婚不到1年的时候就离婚，3对呢就以离婚收场。那美国的离婚率也已经是高达55%，所以我们更应该要回到神的面前。婚姻是神给人类的第一个祝福，是为了让我们得好处，是让我们能够在这短暂的人生的里面，能够有肩并肩，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关系，能够来面对人生。但是圣经耶稣也说啊，如果有人有独身的恩赐，那是神从特别来的一个领受，这个领受就是有那个 room， 就是说他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空间，他能够为神的国和神的义来操劳，能够来服侍神。所以那也是不是不能够勉强的，但是是神一个特别的祝福。所以让我们再次回到神的面前，在我们的婚姻生活的当中来提醒自己，婚姻是神给人类的第一个祝福。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知道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无论我们活在任何的时代，其实婚姻都受到许多方面的冲击，所以我们更应该回到你的面前，求你来帮助我们。你是祝福我们，让我们有配偶，让我们有夫妻的这样亲密的一个关系。在5人的当中，夫妇是为首的，所以我们来向你仰望。真是在我们在观念上，或者是在一些我们的实际的人生的一些经验里面，是不是有不对的一些经验，也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求你来除去，求你来更新我们，求你来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魏师母，在她身体有软弱的情况之下，在我们当中，真的将神对婚姻的祝福来教导我们，盼望我们真的在主里面，我们能够学习这样子来敬重神给我们的这样的祝福，让我们在家庭在婚姻里面真的是能够持守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爱我们的家》来回应，盼望这首诗歌真的帮助我们。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每个人珍惜，家就有甜蜜；每个人宽恕，家就有幸福。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真的 像这首诗歌所说的，盼望真的想到这个家，神所建立的。我们一起来，
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月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我们站起来，我们再把这首歌唱。
每个人来到家就有光彩，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每个人珍惜家就有甜蜜，每个人宽恕家就有幸福，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月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让爱天天住你家，
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仍然站立，请韩晨凤姐妹带我们做奉献的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美丽的清晨，也感谢你赐给我们这圣殿，让我们能来到这圣殿敬拜你。当我们仰望繁星点点的天空，次序井然的宇宙，在观看周围阳光、空气、水、自然界各成其实，成为美好，在俯视我们的内心，充满了爱和良心。亲爱的天父，真是当我们越研究